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月12号，星期天，欢迎您收听收看《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特别节目。在这个小时的节目里边，我们继续带您一起关注跟台湾2020大选相关的内容。首先是一组新闻：星期六，有成千上万的伊朗人在多个城市举行抗议。在此之前，伊朗军方承认错误地击落一架乌克兰客机，导致机上176人全部丧生。在德黑兰，抗议者聚集在一些大学的附近，呼吁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辞职。两个月前，伊朗镇压了大规模反政府抗议活动，抗议是由得到补贴的汽油11月涨价引起的。伊朗拒绝公布镇压造成的死亡人数，但是人权组织国际特赦他表示呢，有300多人在镇压当中被打死。星期六早些时候，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承认，本星期早些时候错误地击落一架乌克兰客机。革命卫队指挥官哈吉扎德在国营电视台上说，我为此承担完全的责任，并将服从任何的决定。他说，得知客机被击落的时候，恨不得死去。哈吉扎德说，那天晚上我们处于全面开战的戒备状态。他接着说，革命卫队先前请求所有的商业飞机取消飞行，但是这一请求没有获得批准。1月11号，在伊斯兰革命卫队承认出于人为的错误击落乌克兰客机之际，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小报《环球时报》以头版通栏大标题发表报道，声言伊斯兰否认导弹击落客机，《环球时报》因此再度成为中国网民的笑柄。这家报纸发表的该报驻伊朗、加拿大、埃及特约记者联合采写的报道的大标题是《伊朗驳斥导弹打客机说》，详尽列举了包括加拿大、英国、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他们的媒体是如何误导公众，试图令人们相信乌克兰客机在德黑兰机场起飞之后不久就坠毁，是被伊朗导弹击中而导致的。随着伊朗官方承认乌克兰国际航空公司的客机确实是被错误击中的消息传来，1月11号出版的这个《环球时报》成为许多中国网民的笑柄。在中国共产党当局近年来以所谓的传播谣言或不实信息为由大肆抓捕网民之际，《环球时报》在伊朗击落乌克兰客机问题上明显传播了谣言或不真实的信息，由中国网民发出质问，《环球时报》作为一家中国官方的大媒体，如此传播谣言或者是不实的信息，该报以及该报的负责人该当何罪？1月11号台湾举行大选，明确拒绝接受北京提出的一国两制的台湾总统蔡英文以创纪录的得票数获得连任。台湾主要的在野党国民党这个候选人韩国瑜呢，他承认败选，并且祝贺蔡英文获得胜利。那么与此同时，坚持实行一党独裁的中国共产党当局对台湾的选举结果表现出穷于应对的姿态。在台湾选举结果明朗之际，中共的宣传喉舌新华社发表一则短讯，台湾短讯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是11月11号举行了投票，得票第二的中国国民党候选人韩国瑜于晚间承认败选，这意味着得票第一的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当选连任台湾地区的领导人。中国互联网上一位网民评论道，新华社可怜的撰稿者，既不能扭曲事实情况，又需要混淆读者感知的重点，下笔可谓是字字斟酌，战战兢兢。听众观众朋友，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那么稍事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那么台湾的大选呢，昨天已经结束了，民进党大获全胜，蔡英文高票当选，民进党继续是维持台湾国会的多数席位。那么下面呢，我们就为您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奕华，请他带我们了解台湾在选举过后的整体情况。奕华你好。
是的，主持人您好，现在记者所在的位置呢，是在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的这个竞选总部前哦。那么，就像您刚所提到的，这个台湾大选呢，已经在星期六正式的落幕。那么，民进党和国民党呢，现在可以说是呈现了两样情这样的情况。那么，民进党呢，开出的这个选举成果呢，可以说是成绩比预期的还要更优异哦。那么，除了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呢是高票连任呢之外呢，这个还创下了这个历史上面的这个民选总统的最高票数的记录，拿下了817万张票。那么除此之外呢，民进党呢也是继续在国会方面呢是这个拿下了多数大党的地位。那么在立国会席次方面呢是拿下了61席，继续过了半数。继续现在呢，整个台湾的政坛呢，继续是呈现是民进党完全执政的这样的状态。那我们也知道呢，民进党这一次能够在选举中开出这样子亮眼的成绩，年轻的选票占了相当重要的这个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这样关键的角色。那么面对这个北京方面呢，我们也知道这个蔡英文呢，这个在星期五六晚上的胜选演说当中，他也呼吁呢，能够和北京展开和平对等这个民主，还有这个。的这个对话。那么对此呢，北京方面目前是还没有做出对等的善意的回应。那么面对未来四年有可能这个台湾面临更强力的这种北京的打压，民进党的这个年轻部怎么样看待？我们接下来听听这个稍早我们所进行采访的这个民进党青年发展部主任吴俊彦怎么说。
打压其实对于中国不断的宣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断地向世界去宣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打压的部分其实我们一直以来都从来没有少过。那我相信台湾人民或者说台湾年轻人在看到香港的这样的一个就直接历历在目的在你眼前这样子，我想他们还是会更宁可选择民主跟自由。那尤其在
是的，除此之外，我们也知道呢，在选举过后呢，这个无论是当选的还是落选的这些候选人呢，都会在这个选举结束之后呢，到街上重新这个扫街谢票哦。那么今天稍早呢，我们也是有机会采访了这个民进党在台北市第三选区的立法委员候选人吴怡农。那么他是在这个选区呢，对于民进党来说是个相当艰困的选区，一直以来是由这个蓝营来所把持的。那么这个选区最后呢是由国民党的候选人蒋万安这个继续获得了连任。不过呢，吴怡农呢在这个选区呢，这个努力了4个月之后呢，可以说是在当地呢这个吸引了相当高的人气以及支持度。那么他今天呢一早呢也是到街上来进行扫街谢票的工作，那么所到之处呢也是受到了许多民众的这个支持和打气。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听这个稍早吴怡农在接受采访时他怎么说。
就像我昨天跟大家报告，其实我们过去4个月，达成了很多很多任务，虽然没有选赢这场选战，可是我们让社会开始重视，开始正视我们的国防安全的挑战，然后我们也打了一场正面的选战，我们也让很多年轻人出来，激起年轻人对政治的信心，所以我就觉得我们这次的成绩我们都非常满意。
是的，我们知道呢，这个选举落幕呢，接下来所有的人呢也都会返回到这个工作岗位上，生活也慢慢的会恢复平静哦。那么蔡英文呢，在昨天的胜选演说当中也呼吁大家团结一致，无论是国民党的候选人当选还是民进党的候选人当选，他说呢都是民主的胜利，也再次看得出来哦，台湾的这个选举呢的在这次选战当中呢呈现了一个多样性之外呢，台湾的民主发展也在更成熟了一步。
好，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李奕华在台北我们做的这个连线报道。奕华再见。听众观众，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那么今天呢，我们为您继续的一起来关注台湾2020 大选之后的相关的情况。那么台湾总统蔡英文在1月11号这个2020大选当中是当选连任，他在当天晚上呢就召开了这个国际媒体的这个记者会，他发表胜选的演说。蔡英文在谈到两岸关系的时候表示呢，这次选举的结果揭露了一个重要的意义，那就是我们的主权和民主被大声威胁的时候，台湾人民会用更大的声音喊出我们的坚持。那么对于这个蔡英文昨天晚上的这个胜选演说呢，引起了这个不小的反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为您播出蔡英文胜选演说的部分内容。
各位国内外的媒体记者朋友，我要感谢大家的耐心等待。首先我要谢谢今天出来投票的选民参与这场选举，无论投票给谁都是民主价值的实践。借由每一次的总统大选，台湾人都在告诉全世界我们有多珍惜民主自由生活的方式，也珍惜我们的国家中华民国台湾。我也要向韩市长和宋主席致意，和我一起完成了这一段的民主之旅。我会带着选举过程中所有对我的建设性的批评开启下一个任期，而就算政党立场不同，我相信未来大家也会有合作的空间。今天台湾人民用选票选择让民主进步党继续执政，并且维持国会的多数，这样的结果代表在过去四年执政团队和我们的立法院的党团是走在正确的方向上。我要感谢每一位投票给英德佩和民进党候选人的支持者，谢谢你们选择了民主和进步的价值，选择了改革和团结的道路。
Unity。
我也要向大家保证，我绝对不会因为胜利就忘记了反省。过去这四年我们有成绩，但是也有不足的地方。台湾人民愿意再给我们四年，我们会把做不够的、来不及做的做得更好，做得更多。未来我们会继续打造一个更好的国家，有更完善的社会照顾，有更全面的基础建设，更有竞争力的经济，还有更国际化的就业以及就学的环境。我们会鞭策自己，政府必须廉能而有效率，改革必须要持续推动，区域必须持续均衡发展，贫富的差距也必须持续的改善。当然我们也会继续加强国家安全的作为，守护我们的主权。在我的第二个任期，我和我的团队会在过去四年的基础上，我们会加倍的努力。这次的大选得到了国际上前所未有的关注，今天有很多的国际媒体到场，我要借这个机会代表台湾人民感谢国际友人对于台湾的民主的重视和支持。这次的选举显示台湾人民希望国际社会能够看到我们对民主价值的坚持，尊重我们的国家认同，并且在国际的参与上给予台湾公平的对待。中华民国台湾是国际社会不可或缺的一员，我们愿意和各国积极合作，共同承担责任，共享繁荣，维持区域的和平稳定。所以对每个国家而言，台湾应该是一个伙伴，而不是一个议题。这三年多来，政府谨守着主权的底线，也愿意和中国持续健康的交往。面对中国的文攻武吓，我们保持不挑衅、不冒进的态度，让两岸之间没有酿成严重的冲突。然而，中国对台湾节节进逼，提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要台湾在主权上让步，吞下我们无法接受的条件。面对中国试图片面改变台海的现状，台湾别无选择，我们必须要持续强化我们的民主防卫机制，并且建立足以 保卫台海安全的国防力量。今天我要再一次诚恳地呼吁对岸当局，和平、对等、民主、对话这八个字是两岸重启良性互动、长久稳定发展的一个关键，也是能够让两岸人民拉近距离、互惠互利的唯一途径。和平就是对岸必须放弃对台湾的无力威胁，对等就是双方都互不否认彼此存在的事实，民主就是台湾的前途要由2300万人来决定，对话就是双方能够坐下来谈未来关系的发展。我也希望北京当局可以理解，民主的台湾、民选的政府不会屈服于威胁恫吓，两岸的相互尊重跟良性互动才符合彼此人民的利益跟期待，这场选举的结果就是最清楚的答案。最后我想说，选举已经结束了，所有的选举过程中的冲突都应该到此为止，我希望所有的支持者绝对不要有任何刺激对手的言行，我们要拥抱彼此，因为打败这个国家的困境，所有人都必须团结在民主的旗帜之下。我感谢这四年来每一位并肩奋斗的伙伴，尤其是在我身边的这几位，我们肩上有更重的责任，眼前有更多的任务。从明天开始，我们还是每一天努力的工作，绝对不会辜负今天投票给我们的人民。
Today.
谢谢大家。
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我们的蔡英文总统。那接下来会进行我们第二阶段的。
各位听众观众，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来参与我们这个节目。那么台湾总统的这个选举结果呢已经揭晓了，那么之后呢，这个日本政府就立即进行了表态，对蔡英文再次当选总统呢表示祝贺。日本媒体分析，蔡英文再次当选的这个背景是台湾民众从香港游行当中感受到一国两制的危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为您连线美国之音驻东京这个特约记者小玉，请他呢做一个相关的介绍。小玉你好。
你好。
哎，你好小玉。那么请您具体的谈一谈日本政府对蔡英文胜选之后他的结果有什么具体的反应，那么日本的媒体呢又是怎么样看的，小玉。
好的。在台湾总统选举结果揭晓的当天，也就是昨天星期六，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发表了谈话。他在谈话中对蔡英文再次当选总统表示祝贺，并且称台湾是日本重要的友人，双方拥有共同的基本价值观，并且在经济关系以及人员交流上是重要的伙伴，希望今后进一步发展与台湾的关系。那么日本媒体也一直在关注这次选举，今天星期天，日本的一些主要报刊都不约而同在头版的重要位置刊登了这条消息。普遍认为这次蔡英文再次当选的胜因主要是中国对蔡英文政权施加的恐吓以及香港的混乱局面是重要的因素。日本的读卖新闻指出，这是一次起死回生的选举，指出蔡英文在过去内政问题上一度出现了人气低迷的状态，但是在面对中国的压力，特别是去年一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的有关台湾问题的讲话，蔡英文敢于坚决抵制的这一立场引起了台湾民众的共鸣。那么日本的朝日新闻在一篇评论中指出，这次选举的结果显示台湾民众对于一国两制说不，这是由于香港的游行导致的混乱局面引起了台湾民众，特别是台湾的年轻一代对台湾的未来感到了不安。那么面对蔡英文的坚决抵制的态度， 也平添增加了一份对蔡英文的信赖。
嗯，好，小玉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哈，这个对于蔡英文的这个当选连任，那么在未来的四年，据您的观察，这个对台湾日本的关系以及呢日本和中国的关系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小玉。
是的，日本国内普遍认为蔡英文是亲日派。蔡英文在他的推文上多次用日语表态。另外，在他出任总统的2015年呢，还来到日本访问，受到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弟弟的亲自接待。我们知道，目前日中关系呢正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日本政府正在积极努力实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作为日本国宾来访日本的事宜。那么日本外相在昨天发表的谈话中也没有忘记提到台海问题，希望通过对话来和平解决。不过日本媒体也有分析认为，实际上日本政府在钓鱼岛、日本名尖阁诸岛以及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国的强硬立场呢有所不安，为此今后可能会与台湾在这方面要加强合作。
嗯，好，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东京记者小玉为我们做的相关的连线报道。小玉再见。
再见。
观众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选举的一个特别的节目。那么蔡英文在这个2020的这个大选当中呢，是赢得了当选连任。那么是什么样的经历帮助蔡英文登顶总统的座位？那么他在一些关键的这个政策问题上又保持哪些个立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为您播出台湾总统蔡英文从政经历的一篇报道。
台湾新总统，总统
尊严、团结、自信，这就是新台湾。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前有台湾，谢谢。
2016年1月16日，蔡英文成为中华民国第14任总统，也是第一位女性总统。时隔四年，蔡英文再次踏上竞选之路，争取连任。现年63岁的蔡英文，1984年获得伦敦政经学院法学博士，主修国际经济法。他的博士论文为《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和保护措施》，曾代表台湾参与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谈判。1990年代，两岸关系历经多次波动，蔡英文的国际事务历练受到时任总统李登辉赏识，并聘请蔡英文担任国家安全会议咨询委员，成为李登辉身边的重要幕僚之一。1999年，在国家安全会议的专案委任下，蔡英文为特殊国与国关系理论研究小组召集人，也是主要起草人。李登辉后来采用特殊国与国关系理论，主张中华民国政府已将国家领土范围限定于台、彭、金、马，并承认中共在大陆的合法性，两岸关系已成为国家与国家，或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导致1999年两岸关系再次陷入紧张。蔡英文也因此被北京贴上分裂中国的始作俑者的标签。从学术转战政坛，蔡英文在2000年被时任总统陈水扁延揽进政府，以无党籍身份担任陆委会主委一职，任内主导与中国大陆协商，促成小三通，也正式开启其政治生涯。2004年，他加入民进党，成为不分区立委。2006年，蔡英文担苏贞昌内阁的行政院副院长，直到隔年团队总请辞。2008年，民进党因总统选举惨败而下台。蔡英文在民进党声势最低落的时候被推选为党主席，成为中华民国首位女性政党领袖。2012年，蔡英文首次代表民进党角逐总统位置，挑战寻求连任的马英九，但未能成功。四年之后，蔡英文再次出发，二度代表民进党参选总统，最后以56.12%的得票率击败国民党候选人朱立伦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赢得总统宝座。在最受瞩目的两岸关系上，蔡英文政府从上任开始就拒绝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两岸关系陷入冰冻状态， 在2020年元旦新年谈话中，他重申中国利用九二共识掏空中华民国，因此台湾人民必须更加坚定捍卫国家主权。蔡英文再次强调，香港局势恶化证明一国两制信用破产，台湾不可能接受一国两制。在外交上，蔡英文提出踏实外交取代马英九时期的活路外交。过去三年多，由于北京当局持续打压台湾国际空间，台湾连续失去七个邦交国，仅剩下15个邦交国。不过与此同时，美台关系却逐步升温。2018年，台湾旅行法生效，解除美台所有层级官员互访的限制。另外，美国国会也陆续提出多项法案和决议案，表达对台湾的支持，包括台湾保证法和台北法。在国防方面，蔡英文推动国防自主化，拟定振兴国防条例草案，大幅提高军事预算，和美国民间合作开发研究武器，并落实潜艇国造计划。面对国际局势和两岸关系的风云诡谲，下一任台湾总统将如何应对，各界将拭目以待。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听众观众，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选举特别节目。那么这次到这个台湾的2020选举呢，有不少从境外到这个台湾进行观摩的这个团体和人员。那么呢，这个台湾美国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的这个兼任教授唐彪呢，就是其中的一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为您做一个连线报道呢，就是请唐彪先生为您做一个亲身的经历的一个介绍。唐彪先生您好。
你好，观众朋友们好。
很高兴在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呢跟您见面哈。您这个应该说是从头到尾观摩了这次台湾的大选。那么请您谈一谈，首先请您谈一谈这次观选的感受好不好。
好。那我们是看了竞选总部，看了这个造势活动，在扫街拉票的活动等等，也和台湾的学界政界进行了深入的交流。那和美国以及其他西方民主国家的这个总统选举比起来，台湾民众对总统选举的投入这种热情还是比较突出的啊，投票率相对也非常的高。因为这次选举的确是非常关键啊，不但对于台湾的民主发展，对于两岸关系，而且对于整个的这个亚太的政治地缘政治格局都有重要的影响，所以也牵动了全世界的关注。
那么就是还有呢，就是在这一次呢，这个台湾的这个选举过程当中，蔡英文呢，他是以高票当选连任。那么据您的观察，蔡英文的这个当选连任，他是因为民进党这三年多政绩所导致的，还是因为什么别的原因呢？唐彪先生。
对，普遍认为蔡英文的这个国内政策并不是他这个高票连任的原因啊。那高票连任主要来源于外界啊。那一个呢就是香港反送中运动啊，让台湾看到一国两制在香港呢变成一个什么样子啊。另外呢就是习近平在2019年元旦的这样讲话，就是把这个九二共识说成就是一国两制，要在台湾实行一国两制。那这个也极大的加剧了台湾人对这个国家安全的恐惧感。另外一个呢就是中美关系啊，中美越来越走向对抗。美国政府对台湾也是以各种方法表示支持。在这样大的这个背景下，就是相对于国民党韩国瑜，他对这些问题的说法做法和一些这个基本态度基本政策比起来，那让台湾人尤其是手头族年轻人觉得就是绝不能让就是自由民主的台湾在一个亲中亲共的政党手里就是被侵蚀甚至处于 这个危险之中，所以这是最重要的原因。
嗯，那个据我所知呢，就是您到台湾去这个观选，也接触到了不少的这个选民以及这个这个蓝绿的这个阵营的人士。那么据您亲身的经历，您在这个接触选民过程当中是蓝营对这个所谓的这个官选人士比较敞开开放的态度，还是绿营人士持保持同样的态度呢？
那总的说来是泛绿阵营对我们比较欢迎，我们和他们有深入的接触交流，对中国人权问题他们也表示更多的关心和支持。那比较起来，国民党和蓝营政党，包括亲民党啊，他们要么就是对这些问题不太关心啊，这他们说这是中国的事情，要么就是干脆拒绝安排这种深入交流。因为这个也很显然，他们没有办法去正面回应我们的问题。如果他要表示对人权的、对民主的支持的话，那就得罪共产党。如果他们说不支持人权民主的话，这个又不可能，就是违背最基本的普世价值。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据您的观察，这一次的这个总统大选的结果是这个民进党蔡英文继续的连任，假如从您的个人的这个立场观察呢，谁当选对于这个台湾的民主民生是更有利的呢，唐彪先生？
当然，两大党国民党和民进党，他们在民生的问题，在国内经济等等很多议题，包括一些社会文化议题，他们有不同的态度啊。那但是在总统选举这个层面，这些议题都被迫让步给就是统独蓝绿的问题啊，因为中共的威胁在那儿，所以很多人，比如说对于年金改革、对于同婚、对于一些就业产业政策等等，都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他们被迫把这个两岸关系放在第一位。总的来说，民进党是一个自由进步的这个政党，而国民党相对比较保守。从这个经济层面看来，蔡英文政府在过去四年啊，做的还是相当不错，在中共围堵这种情况下，这个给予很大这个经济压力的情况下，蔡英文政府做的还是相当不错，可圈可点。
好，我们感谢到台湾去观摩2020总统大选的美国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兼任教授滕彪先生的连线报道。滕彪先生再见。
再见，谢谢。
观众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台湾选举特别节目。那么在这个这一次的整个的这个选战的过程当中啊，出现了这么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就是两代人他对这个蓝营绿营有不同的选择。那么就有这么一对妇女，这个父亲呢是力挺国民党的这个总统候选人韩国瑜，而女儿呢则是支持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那么这个女儿呢是一个我们所称的是一种天然独，也就是个年轻人。那么这一对站在政治光谱两端的这个妇女，她能够理解彼此的想法吗？他们对立的政治立场又说明了台湾两代之间的什么样的差距呢？那么下面呢就为您播出美国之音记者周世维的采访报道。
我叫曾怀宽，我支持蔡英文。
我叫曾银生，这一次大选我是支持韩国瑜。
就是因为像这次就是可能很明显就是可能就是比较长辈可能就比较想要投韩国瑜，然后像我们年轻人就会想要投蔡英文，那你觉得这之间的差别是在哪？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原因？
你说年轻人都非常讨厌韩国瑜，那里面有多少是能隐意隐的？年轻人毕竟有很多都会有同侪压力啊。啊，你支持韩国瑜哦，你不要那么老土啊，不好。
嗯，
我们年轻人哪有人在支持韩国瑜的？这就是一种霸凌啊，不是吗？
你觉得我们年轻人有同侪压力，所以我们可能就不敢讲。可是我自己感觉真的不是这样，就是我们会支持蔡英文，或者说不支持韩国，不一定是可能是不支持韩国瑜这件事情，我觉得都是非常自主自发的去想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而且其实我真的身边有非常多的朋友。然后我们都是对政治非常的关心，我们会有非常多的管道，会从有不同的媒体管道去看。像马，你刚刚也有讲，就是你希望是为我们下一代好。可是对我们来说，我们看蔡英文，就是觉得说他对我们下一代就是会比较好，因为他们给我们一个力量，或是给我们一个希望去做一些这东西。当然，你可能会觉得说，我不跟中国拉扬。可是我们并不是说我们不跟中国，而是现在的状况是他一上任，北京就切断跟我们。台湾之间的一个联系是他自己先主动，其实他根本不想要跟我们进行对话。而且如果我们要来往的话，我们必须要是平等的来往，而不是说就是一些不平等的一个东西。像我觉得，比如说像我们在不同的领域，就是说你去中国就一定有他这个压力在。而且当你看到香港的例子，你看到新疆的例子，你看到西藏的例子，就是这些状况说，你怎么可能对于这个？大陆从这边是不恐惧的。
今天形势摆在那边，人家就是强大，连美国都要看他的脸色，所以你只能选择在夹缝中求生存，你不要一直在这跟他对抗。有哪个神经病说遇到一个猛虎在前面，你还去挑衅他的？他只要不要太过分，那你就知道忍耐一下，要不然要怎么办？
可是因为刚刚你有提到说，就是你没有办法支持，可能就是台湾跟大陆都是合算统一嘛，还是在并吞。可是韩国他高雄刚上任，他马上承认九二共识。但是去年不是今年2020年，2019年习近平他在1月1号给全国人民的公开演说，他就说九二共识就是一国两制，等于说他就是承认一国两制，就等于说他就是认为我们台湾要走就是这个路线。
现在不是一国两制吗？
所以现在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不是，我的观点是一中各表，你是你的中国，我是我的中国。
但是习近平已经定调了，他2019年那一天他
没有、啊。你是问我的观点吗？九二共识并不是一国两制啊。
那是
现在
习近平说的。
啊，习近平要怎么说？你有什么办法吗？你有什么办法吗？他说一国两制，韩国有赞成，我都一点印象都没有了。韩国瑜说的是他支持九二共识，然后呢，你们就把他曲解成说他支持一国
两制。我没有曲解，所以你不会觉得说就是，比如说他韩国如果上任，他跟中国越走越近，台湾会不会因此就是变成中国一部
分？我倒不觉得，我倒不担心呢、啊。
所以你的国家认同是什么？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
还是台湾？
中华民国，为什么？
嗯，
因为台湾，你如果说你是要把它改成台湾，刚好给他一个武力解决的借口。
我自己的话还是很希望台湾在未来成为真的是独立的国家，然后我自己的身份认同不是中华民国，是台湾。
其实我的观点还是很悲观的，中国没有办法允许台湾独立的，最终我的观点就是这样。所以他们要怎么走下去？其实邓小平讲的一句话，我还是很认同的。这一代没办法解决，就让下一代解决；下一代没办法解决，就让下下一代解决。
也许是因为我生的时代吧，因为我毕竟是1990年后出来，那时候已经戒严。对我们来说，我们这一代就是所谓的天然毒。对，就对我们来说，我们从小就是在自由的呼吸里面长大，就是我们都没有接触到以前那个所设计的一种东西。所以对我来说，我很希望在未来可以看到这件事情。
台湾独立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那也是我的梦啊，只是我比较理智，认为它不会实现而已。在台湾这边土生土长， 我当然希望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我可以出去说，哎 ，I come from Taiwan， 我的国家名字叫什么？叫台湾。我当然希望这样啊。现在是有人不同意呀、
啊。可是问题是这样子的感觉，就是把我们希望放在一个人的仁慈上面。可是你真的认为中共是一个这么仁慈的一个政体吗？就是他如果我不给他一点压力，让他迫使他做改变，你觉得这件事是有可能？就好像我们是那个绵羊，然后那个中共是大野狼，然后你要那个大，我是要建立在大野狼不要吃我们的份上，而不是我们这群绵羊去想办法去给告诉他说，哎、欸，你不能侵犯我们。问题是这样子、欸。就是我们要难道一直我们是等几百年几千年，然后等到他终于有天我、哦、突然变成一个仁慈的大，我突然变成吃素的大野狼，是这样子吗？
啊，如果你们觉得说啊让蔡英文继续执政会比较好，那我也没意见啊，反正我已经六十几岁了，对以后也没有什么抱什么太大的什么企图心啊。只要日子能过下去就好了，只要不要明天中共突然出来武力解决台湾，这样就好了，那其他的有什么关系？
好了吧，就是觉得我们两个想法真的很不一样，非常的不一样，比我想象中还要不一样。对，然后如果说以后要不要讨论吗？我觉得可能看状况吧，因为就是有一些争解的点的话，就是你有你的立场，我有我的立场。
讨论这个事情会不会不和谐？我倒不会吧，毕竟还是妇女啊，只是观点不一样，不要互相勉强就好了。
各位听众观众，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选举特别节目。那么在台湾呢，有一种特殊的选举文化，那就是台湾的政治人物以及名嘴用庶民小吃这个鸡排来进行打赌，看看这个选举的结果。那么这股这个特殊的这个选举文化呢，在台湾现在是非常的这个盛行。这个特殊的这个选举文化呢，也引发了这个大选意图让人当选或不当选，甚至是贿选的这个疑虑。那么台湾总统蔡英文他就说过，台湾的民主与选举不能用鸡排来做决定。那么为什么一块鸡排会引起如此的风波呢？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刘文民的一篇报道。
台湾大选选战，各家候选人拼场造势，除了口水战之外，有一样让人垂涎的台湾庶民小吃总能在每次的选举中沾光，那就是鸡排。首先是亲民党不分区立委候选人永林基金会执行长刘幼彤在脸书发文，若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拿到800万，正负误差20%的选票，就发送价值台币100万元的鸡排。再来，国民党台南市党部主委谢龙介在台湾网络节目《伟汉观点》接受主持人黄伟汉访问时，打赌韩国瑜大选将赢对手90万票，不然就发放2700份鸡排。这样的说法却让台湾网红馆长陈之汉不以为然，在脸书上喊出：“蔡英文当选，请10000份鸡排。”而台湾知名政论节目主持人赵少康，在网络节目《乡民来冲康》豪赌20000份鸡排，稍后更加码到30000份，让台湾总统大选飘散浓浓的鸡排味。
赌鸡排哈，这是台湾近几年在选举过程中间的一个非常显著而且非常有趣的一个政治文化的一个现象哈。那为什么会赌鸡排呢？坦白讲，第一个，鸡排哈是台湾各大夜市哈都一定会有的平民美食。赌鸡排比较简单，赌鸡排会比赌牛肉面要简单。
台湾网红宅神朱学恒在之前高雄市长选举时曾说，如果韩国瑜赢得高雄市长选举，就要请吃鸡排。后来承诺兑现，与韩国瑜一同发放超过20000份的鸡排，此举轰动一时，还登上外媒《新加坡联合晚报》的头版。这家在高雄的鸡排连锁店就曾参与当时的鸡排发放。
我们总共发了大概2000份， 在我们的各个，我们总共有八间分店上面去做发放。对，那我们就是当天就直接做现场现炸，那请客人们排队，其实排了蛮长的人龙。那我们每一间店都大概是200-300份左右。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旅游频道 CNN Travel 曾经介绍鸡排是台湾40大美食之一，并指出台湾的炸鸡应该在炸鸡名人堂中享有特殊的地位。
在台湾，我们炸出来的鸡排会比较多汁，那会比较不干柴，跟一般做法的那个鸡胸肉，它会是不一样的口感。所以在台湾上面，很多人会喜欢吃鸡排的原因就是这样。那它也很大块，也有饱足感。
台湾总统蔡英文说，台湾的民主与选举不能用鸡排来决定。国立中正大学历史系教授郭靖云是规划台湾16年的台湾新住民，他认为这是一种选举策略。
他们的目的是怎么样要吸引人，到最后就是这个目的，那就是你的策略对不对，你的策略对象是谁。有的一些很容易接受这种洗脑，反正就是很容易给他吃什么他就吃了，但是也有在台湾也有足够的人是会自己思考。
政治人物及名嘴赌鸡排风气盛行，引发大选意图使人当选或不当选以及赌博的疑虑。台湾法务部表示将以个案认定处理。此言一出，国民党候选人谢龙介稍后在脸书发文，将鸡排赌注改成30万元台币捐款给社会弱势团体。而一片约台币70元，相当于2美元出头的鸡排，真的能影响选举结果吗？
不管是政治人物或者是名嘴来讲的话，他都会创造网络上面非常大的一种话题，也能够创造媒体聚焦讨论这样的一种可能性。这些鸡排或者是吃鸡排的画面，它又非常的简单，能够在社群里面不断的去转传分享跟流动，它产生相当程度的一个扩散的一个力道。
台湾大选飘出鸡排味，但是台湾民众则不愿鸡排染上政治味，因为它是一般庶民生活上的小确幸。
台湾鸡排特别香，那其实鸡排配蒸奶这种东西，它是在台湾是一个非常enjoy 的一个餐点。
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发自台北的报道。
听众观众，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香港选举特别节目。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换一个话题来关注这个美伊关系的情况。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他在这个1月3号的时候下令击杀伊朗圣城军领导人这个苏莱曼尼。那么此后呢，伊朗就以弹道导弹攻击美国军方的驻伊拉克的这个军事基地作为报复。那么美伊紧张关系是骤然的升级，这种情况会如何影响美国2020的总统大选呢？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平章的报道。
所以能不能先跟我们说一下这个民主党的总统参选人到目前为止对特朗普总统的这个决定有什么样的反应？
我们看到民主党总统参选人的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在第一时间对特朗普总统的这个决定提出了批评，而且批评的理由都非常类似啊，都是指责特朗普总统的行为过于鲁莽，会造成这个地区的冲突升级，甚至将美国推向另外一场的这个中东战争。而且特朗普政府目前表现出来也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策略来应对这样的一场危机。不过如果我们仔细分析每一位民主党总统参选人的发言，我们会发现他们在共性之外还有一些差异哈，反映出来他们在这个反战和反干涉主义的这个问题上的立场的差别。比如说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当中的绝大多数，像拜登啊、这个彭博啊、布基吉格呀、还克劳普查这些人，他们都采用了一种两步走的方式来批评特朗普总统。那么第一步，先是承认这个苏莱曼尼是美国乃至全球安全的这个重大威胁哈，那么第二步再用一句但是转向对特朗普总统的批评，也就是说苏莱曼尼虽然死不足惜，但是特朗普总统对这个苏莱曼尼的击杀是过于鲁莽的。那么这样的一种表述的方式呢，其实是跟民主党温和派选民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是一致的。但是显然民主党左翼的这些选民呢，对于这样的一个说法是不满的。他们认为如果你强调苏莱曼尼的恶行，其实也还是在为这次击杀行动来寻找借口，那么还是没有对美国在中东的这个干涉主义进行彻底的批判。所以我们看到像这个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桑德斯这样的左翼参选人呢，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表述就跟像拜登不一样， 样，他上来在批评特朗普总统的时候呢，甚至都没有提到苏莱曼尼的名字，他也没有用这个恐怖分子或者是凶手这样的词来指代苏莱曼尼，而是用外国的高级官员这样的词来指代苏莱曼尼，甚至说特朗普总统的这个行动是在暗杀外国的高级官员，所以显然是要进一步的降低这次行动的这个合理性，展现出自己在这个反战和反干涉主义的这个问题上更为强硬的一个立场。
嗯，那么这件事情对于民主党的党内初选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呢？
嗯，这件事情呢，就是像选民的这个关注力和媒体的这个焦点，显然是集中拉回到了这个外交议题上哈。所以从短期来看，应该说是对在民主党阵营当中对这个拜登是比较有利的，因为我们知道拜登是民主党总统参选人里面在外交上最有经验的，他此前是副总统，那么在此之前呢是这个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主席哈。根据 CNN 的一个民调呢，有48%的民主党选民都认为在外交议题上他们最信任的一位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就是拜登，排名第二的是桑德斯，但是支持率只有14%，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拜登在这个问题上的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拜登的竞选团队呢一直就想要主打外交经验这张牌，但是美国的选民在选总统的时候呢，外交议题往往不是他们最关心的议题，他们最关心的通常是内政和经济议题，所以拜登的这张牌呢一直都没有打响。那么显然拜登的团队也是希望能够借着伊朗的问题这样的一个机会哈，来这个迎来拜登的一个高光的时刻。但是我们看到拜登在外交上的经验其实也造成了一些他的政治上的包袱，比如说他在2002年做参议员的时候呢，在这个伊拉克战争的问题上他是投过赞成票的，而且在这个击杀本拉登的这个问题上他到底是扮演着怎样的角色，那么他前后的说法也不一致。所以当更多的选民关注到拜登在外交上的经验的同时，也会关注到他的这些历史问题，所以可以说是一把双刃剑。另外一个因为伊朗事件而受到更多关注的这个参选人呢，就是桑德斯。刚刚我们说到了桑德斯也是借着伊朗问题哈，在大力的来表现自己一个反战和反干涉主义的这样的一个立场。他的这个立场可以说是几十年如一日的。在2002年他做参议员的时候，就是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投票，他是为数不多的几个投了反对票的参议员之一。那么跟拜登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哈。我们知道民主党的左翼是有很强烈的反战传统的，这个可以一直追溯到这个越战时期。那么在经历了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之后呢，反战已经不仅仅是民主党左翼的这样的一股思潮，而是成为了一个这个跨政治图谱的这样的一种诉求。所以桑德斯也很有可能会借着现在因为伊朗问题而兴起的这样的一个反战的情绪哈，获得更多的支持。
所以这件事情对于最后的大选，尤其是对特朗普总统的选情，会不会产生什么影响？
我们首先要看到的是美国的舆论场对于这件事情其实他的认知是非常两极化的。有一种声音是认为特朗普总统是摘除了这样的一个这个安全的隐患，那么避免了一场战争。那么另外一种声音是认为这个整个问题这个危机就是特朗普总统一手造成的，是因为他撕毁了伊朗核协议，是因为他暗杀了伊朗的高级官员等等。那么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非常两极化的声音是同时存在的，势均力敌。那么在这样的一种舆论场当中呢，民意就是有很多的混沌和纠结。那么最近的一系列的这个民调也能够反映出来哈。所以很多分析人士就认为，其实美国的民意在这个问题上现在还是不断的变化的过程当中，很大程度上会受到这个意见领袖和政客的影响哈。那么这件事情如何会影响最终的大选呢？还是要看未来事态如何发展和特朗普总统接下来会采取什么样的举措。如果他能够既这个斩除了苏莱曼尼，又能够稳定住局势，不增加美军在这个中东地区的军事参与，甚至让伊朗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应该说这对他的选情还是非常有利的。
好，非常感谢平章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谢谢包总。
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那么近年来呢，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柬埔寨之间的这个关系呢是日益的密切，引起了这个国际媒体以及外交界的关注。在柬埔寨成为美中大国博弈当中最新战线之际呢，有关金边与北京签署了允许中国使用它的一个海军基地的这个秘密协议，这个报道呢就引发了华盛顿的这个高度的不安。美国等国家就担心了，这个交易将会提升中国在东南亚投射军力的这个能力，并且呢是进一步的加强对南中国海的这个控制。那么柬埔寨到底有没有跟中国签署这项秘密的这个协议？有关国家的担忧是不是是合理的？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海伦的报道。
在金边的钻石岛，中国的地产开发商和建筑工人正在把这里建设成一个高楼林立的繁华都会区。但是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建设金边的工人就住在这些高楼背后简陋的宿舍。
这边好玩，觉得是好奇啊。到这边一路是赚钱啊，又是旅游啊，能玩一下吧。
这些工人在柬埔寨赚的钱比在长沙略多，他们在老家有着不错的生活。他们说他们在这里的工作不苦，因为做的是装修大理石这样的技术活，月工资大约10000多人民币，是柬埔寨当地工人的约8倍。下班后，中柬工人在中国老板的安排下乘坐档次不同的嘟嘟车回到住宿区。柬埔寨工人住在临时工棚，中国工人住在集装箱改造的集体宿舍。宿舍里没有电视机，所有的新闻资讯和娱乐都来自他们的手机。他们每个月花8美元买手机流量，与国内的家人联系。他们并没有在这里长期工作的打算。
我们到这里来的时候，儿子和女儿的媳妇都不要我们来，他不想我们到这去这么远。
我真的是去好奇来的这里，要是真的到这里定住的话，我真的不会来，这个地方太穷了。
拜拜。哎，什么烂穷了？这人是这么的，他跟你太穷。
他的开发都是
中国人的，以前就是20年前，不是也不是一样的。
来自江苏连云港的水电工赵先生今年5月来到西哈努克港，他来柬埔寨是想有出国的体验。
当时候也是有点稀奇吧，我没出过国，我第一次我没坐过飞机，就是很想坐飞机过来转一转。
大批中国工人的到来催生了各种各样你能想象得到的中国人专门为中国人提供的服务，这也是引起当地柬埔寨人对中国人的到来感到不满的地方，因为他们根本赚不到中国人的钱。在福建有自己生意的张先生在西港开了一家中餐馆、空中酒吧和一家5星店铺。
这里的话怎么讲呢，它竞争没那么激烈吧，竞争没那么激烈，如果说利润空间会比在中国要大一点，还大一点。
他是因为喜欢柬埔寨而来这里做生意的。来自福建的周先生在位于柬泰边境的赌城波贝管理一家中餐馆，并提供信息兼货币兑换服务，他的客户都是在这里搞建筑的中国工人。他认为这两年有那么多中国人来柬埔寨与柬埔寨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
不懂，也许可能是他这边的政策开始开放了，所以很欢迎我们中国人到这边来投资。我们也是看了很多中国人来了，我们也是过来找一点钱而已。
这位在波贝的一家快餐店打工的先生来自福建山区。
我们来这边就是应该是就是想来这边发展了，赚点钱了。
同样在这家餐馆工作的同事说，他们的工资比在国内要高出1/3。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柬埔寨最有吸引力的地方是它有待开发的房地产，这是可以赚大钱的行业，当然资本投入也多，因此在柬埔寨从事地产开发的大多是资本雄厚的大公司和大老板。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收看这个小时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选举特别节目，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